王立强一个一个房间搜查过去，周围恐惧的喊叫吵得他心烦意乱。他来到护士值班室，刚打开门，一股力量把门堵上了。他左手的手腕遭受门的猛力一击，然后被夹在了那里，疼得他直皱眉。他用身体使劲将门撞开，里面四个护士对他又哭又喊，没有他要找的那个女人。他却安慰他们，他不会杀他们的。可他们只知道哭喊，根本就不理会他在说些什么。王立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退了出来。接着他走入手术室，手术室里的医生护士早就逃跑了。他看到了两张手术台上躺着两个男孩，他认出了是那个女人的儿子，他们血肉模糊，已经死去了。他非常不安地看着这两个男孩，没想到最后死去的竟是他们。他从手术室里退了出去，两个男孩的死使他无意再去寻找那个女人了。他缓慢地走出医院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该回家了，随即他对自己说，算了。不一会儿他发现自己被包围了，他就将身体靠在一根木头电线杆上。他听到政委向他喊叫，王立强，放下武器，要么你就死路一条。王立强对他说，政委，等老林回来了，请转告他，我对不起他，我不是有意要杀他儿子的。政委可顾不上这些，他仍喊，快放下武器，要不然你就死路一条了。王立强苦涩地回答，政委，我已经死路一条了。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年，像真正的父亲那样疼爱过我、打骂过我的王立强，在他临死的时刻，突然感到刚才受伤的手腕疼痛难忍。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了手帕，细心地包扎起来。包扎完后，他才发现，这没有什么意义。他自言自语道，我包他干嘛？他对着自己的手腕苦笑了一下，然后拉响了手榴弹。他身后的木头电线杆也被炸断，灯光明亮的医院顿时一片黑暗。王立强一心想炸死的那个女人，实际上只是被炸破一些皮肉。王立强自杀的当天下午，他就出院了。这个惊魂未定的女人出院时哭哭啼啼，没过多久他就恢复了昔日自得的神态。半年以后，当他再度从医院走出来时，简直有些趾高气扬。妇产科医生的检查证明他又怀孕了，而且是一胎双胞。那几天里他逢人就说，炸死了两个，我再生两个。王立强死后，因此而起的灾难就落到了李秀英的头上。这个虚弱不堪的女人在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时显得若无其事。当王立强生前的一位同事代表武装部来告诉李秀英时，李秀英成功地挺住了这最早来到的打击，她一点也不惊慌失措，她一言不发，长时间地看着来人，倒把对方看得慌乱起来。这时候她尖利的嗓音突然响起，王立强是被你们谋杀的，把那人搞得措手不及。当他再度解释王立强是自杀时，李秀英挥了挥他的细胳膊，更为吓人地说，你们所有的人杀死王立强，其实是为了杀我。他离奇的思维使来者痛苦不堪地感到无法与他进行正常的对话，可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又必须征询他的意见。他问他什么时候去领王立强的遗体。李秀英半晌没有声音，然后才说，我不要，他犯别的错误我要，犯了这种男女错误我就不要。这是他唯一一句像是正常人说的话。那人走后，李秀英走到目瞪口呆的我面前，愤恨地对我说，他们夺走了我的活人，向哪个死人来搪塞我？ 随后他微微扬起头，骄傲地说，我拒绝了，这是怎样艰难的一天。又逢是星期天，我待在家中，杂乱无章地经受着吃惊、害怕、忧伤各种情感的袭击。王立强的突然死去，在年幼的我那里始终难以成为坚实的事实，而是以消息的状态在我眼前可怕地飘来飘去。整整一天，李秀英都待在自己屋中，细心照料着自己的内衣内裤，在移动的阳光里移动着那些小凳子。可她经常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，把我吓得浑身哆嗦。这是我记忆里李秀英唯一表达自己悲痛和绝望的方式。她突然而起的喊声是那样的锋利，犹如一块玻璃碎片在空中呼啸而去。那个白昼对我来说是极其恐怖的，我在李秀英肆无忌惮的喊叫里胆战心惊。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偷偷打开李秀英的房门，我看到她安静的背影正俯向自己的内衣。没一会儿，她的身体就挺直起来，扬起脸又喊叫了，啊！李秀英第二天一早就回娘家去了。那时候天还没亮，我被一只摇晃的手弄醒，在刺眼的灯光里，我看到了一个戴着大口罩、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正俯向我。我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接着我听到李秀英的声音，别哭别哭，是我。李秀英对自己的装扮深表满意，她近乎得意地问我，你认不出我吧？我来到孙荡五年后，李秀英第一次走出了家门。在冬天还没有来到的凌晨，李秀英穿着冬天的衣服走向轮船码头，我扛着一把小凳子费力地跟在她的身后。天亮前的街道空空荡荡，只有几个吃早茶的老头大声咳嗽着走过去，虚弱的李秀英只能一口气走出100来米。当她站住脚喘气时，我就立刻将小凳子放到她的屁股下面。我们在潮湿的晨风里走走停停，有几次我刚想开口说话，他就嘘的一声制止了我，轻声告诉我，你说话别人就会发现我。他的神秘让我浑身紧张。李秀英在人为的神秘里离开孙大，当时对于我漫长的过程，现在回忆里却只是短短的几次闪亮。这个古怪的女人穿着臃肿的衣服通过检票口时，回过头来向我挥了挥手。后来我就扑在候船室破烂的窗口，看着她站在岸边不知所措。她要走过一块狭长的跳板才能抵达船上。那时候，她就不顾是否会暴露自己，接连叫道：“谁帮我扶过去？”她进入船舱以后，就开始了我们也许是一生的分别。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见到过他。我始终扑在窗口，等到船在远处的河流里消失，我才离开窗口。这时我才发现一个要命的现实，我怎么办？李秀英把我给忘记了，过多的悲伤使他除了自己以外忘记了一切。12岁的我在黎明逐渐来到的时候，突然成了孤儿。我身上分文没有，就是我的衣服和书包也被紧紧锁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家中。我没有钥匙，我唯一的财富就是李秀英遗留的那把小凳子。我把凳子重新扛到了肩上，然后哭泣着走出码头。出于习惯，我回到了家门前，我伸手推了一下紧闭的屋门后，我就把自己推入了更为伤心的境地。我在门旁坐下来，哭得伤心欲绝。后来我就在那里发呆， 那时候我脑袋里一片空白，一直到背着书包准备上学的刘小青走过来时，我重新哭泣了。我对前天才恢复友情的刘小青说，
王立强死了，李秀英走了，我没人管了。
戴着黑纱的刘小青热情地对我叫道，
到我家住吧，你就睡我哥哥的床。
然后他就飞快地跑回家中。可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垂头丧气地走回来。他擅自的决定不仅遭到父母的否决，而且还饱尝了一顿训斥。他尴尬地朝我笑一笑。我是那时候决定返回南门的，我要回到父母兄弟那里去。我这样告诉了刘小青，可是我没钱买船票。刘小青眼睛一亮，叫道，
去向国庆借。
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找到了国庆。刘小青叫他时，他说，
我不过来，你有肝炎。
刘小青可怜巴巴地问他，
我们过来好吗？
国庆没再表示反对，我和刘小青走向了这位富翁。如果不是国庆的慷慨帮助，我不知道自己回到南门会有多么艰难。我的两位童年的伙伴将我送上了离开孙荡的轮船。我们向轮船码头走去时，国庆神气十足地对我说，
以后缺钱花就给我来一封信。
刘小青则是憨厚地替我扛着那把椅子跟在我们后面。可我后来却遗忘了这把椅子，就像李秀英遗忘了我一样。轮船驶去以后，我看到国庆坐在那把凳子上，架着二郎腿向我挥手。刘小青站在一旁，正向他说什么。他们置身其上的堤岸迅速地消失了。我在深秋的傍晚踏上家乡的土地。离家五年之后重新回来时，我只能用外乡人的口音向人打听南门在什么地方。我向那条狭长的街道走去时，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孩子扑在楼上的窗口，一声声叫我，小孩小孩。我听到的是完全陌生的方言，幸亏我还记得南门和我父母兄弟的名字，还有我的祖父。六岁时残留下来的记忆使我可以一路打听着走去。我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我的祖父孙有元，这个背着包袱怀抱油布雨伞的老人，在我叔叔家住满一个月以后正准备回到南门。风烛残年的祖父在那条他应该是最熟悉的路上迷路了。我们是都忘记了对方的模样以后在路上相遇。那时候我已经走出县城来到了乡间，一个三岔路口让我无从选择。我当时被落日的景色迷住了，所以我没有立刻焦急起来。那是让我的童年震惊的景色，我看到翻滚的乌云和通红的晚霞正逐渐融为一体，一轮红日已经贴在了远处的地平线上，开始它光芒四射的下沉。我站在落日的余晖之中，对着太阳喊叫，
快沉下去，快沉下去。
一团巨大的乌云正向落日移去，我不愿意看到落日被它吞没。落日如我所愿的沉没以后，我才看到了祖父孙有元，他就站在我的身后，和我贴得那么近。这个年迈的老人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，我就问他，
到南门怎么走？
他摇摇头，嗡嗡地告诉我，
我忘记了。
他忘记了，孙有元的回答让我觉得有趣儿。我对他说，
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为什么要说忘记呢？
他谦卑地向我笑了笑。那时候天色开始黑下来了，我赶紧选择一条路匆匆走去。走了一阵儿，我发现后面那个老头正跟着我。
我也不管他。继续走了一会儿，我看到稻田里有一个扎头巾的女人，就问她，前面是南门吗？
走错了，那个女人挺起腰来说，应该走那条路。
那时天色马上就要黑了，我立刻转回去，老人也转过身来往回走。他对我的紧跟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我立刻撒开腿跑开了。跑了一会儿回头一看，他正趔趔趄趄地疾步追来，这使我很生气。我等他走近了就对他说，
喂，你别跟着我，你往那边去。
说完我转身就走。我走回到三岔路口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我听到了打雷的声音，那是一点月光都没有。我摸上了另一条路，疾步走了一阵儿，发现那老人还是跟着我。我转回身向他喊叫，
你别跟着，我家很穷的，养不起你。
这时候雨点下来了，我赶紧往前奔跑过去。我看到了远处突然升起一片火光，越来越大的雨点与那片火纠缠起来。燃烧的火不仅没有熄灭，反而逐渐增大，就如不可阻挡的呼喊，在雨中脱颖而出，熊熊燃烧。借着火光，我看到了那座通往南门的木桥。过去残留的记忆让我欣喜地感到，我已经回到了南门。我在雨中奔跑过去，一股热浪向我席卷而来，杂乱的人声也扑了过来。我接近村庄的时候，那片火光已经铺在地上燃烧，雨开始小下来。我是在叫叫嚷嚷的声音里走进了南门的村庄。我的两个兄弟裹着床单，惊恐不安地站在那里。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孙光平和孙光明。同样，我也不知道那个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。他们旁边是一些与火争抢出来的物件，乱糟糟地堆在那里。接下去我看到了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，秋夜的凉风吹在他瘦骨嶙峋的胸前，他声音嘶哑地告诉周围的人有多少东西已经葬身火海。我看到他的眼睛里滚出了泪水，他向他们凄凉地笑了起来，说道，
你们都看到大火了吧？壮观是真壮观，只是代价太大了。
我那时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，但是他吸引了我。我就走到他身边，响亮地说，
我要找孙广才。
1991年9月17日。